好，我们继续啊。这我们谈到，由思跟舍啊，那个由思故立诚下心，由舍故落心调举摄持于内。用词虽然有跟我们刚才讲的直居舍有不大一样，但其实原理一样哈。那所以说我们这个是在修这个四乘组的时候，它由这个四支摄诸断行啊，有这些中这些功德之，那能摄断啊，能摄诸断行啊。接着我们看，护持有四种法，与所得定为真上缘，哈、啊，这个也有意思哈、啊。一审谛听闻，二得正教授，三宿世串习，四具足多闻，有道理啊。嗯，其实现在，这比较。这样的道理比较卫生。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像我们很多的东西啊，就是整个法的认知啊，太，如果你越了解啊，就是说当然也不是纯理论的研究，当然不过就是整个修学佛法是一条很务实的路。所以第一个他要审谛听闻啊，审谛听闻就是能相应于这个道理，那这样就是能如实确实的掌握这样的一个修定的原理道理啊，或是刚才我们讲的，尤其是像毗婆舍那这一部分，你要不是不清楚，你修定到最后，其实有时候也蛮危险的。我所谓的蛮危险，就是相对于，比如说我们现在我们没有定的功夫。没有那个所谓禅定功夫，但对于法各方面我们有、我们体会无常，我们想解脱，那当然你有不足的地方，就是你没有定力，是不是？好，那我们反过来，但你知道无常，所以你的心会向着它，因为你没有比你没有值得骄傲的地方，你只记得这世间对你来讲是苦。可是你开始修定的时候，定法也让你得到一些殊胜的功德，但问题这些殊胜功德是不是顺向解脱？那这个就是一个问题了。因为假如这个定功德不顺向解脱，为什么不顺向解脱？因为你没有增见，你没有增见。我虽然没有定，但我有一些增见，但我这个增见不至于让我皈依世间。但你有定法，但没有正见，就到最后一定当作生爱着。一定生爱走的时候产生什么问题？结果反而不懂得处理，因为我有所依，也就是我有可以慢之处，可慢之处。结果这样一路上修定到最后，反而真正属于他内心该处理的这些见烦恼，对，他修定一定有对治烦恼，但我所谓的对治烦恼是什么？对治欲界的烦恼，但不是对治障处理的烦恼，因为他不知道去对治它，这就是危险。这里有的人很用功修持，但其实比不上一个老太太念佛往生，因为他知道厌离啊，他站在一路生活很苦，所以他知道厌离，结果你一路上修行很顺利，却不知厌离，那个厌离心没生。所以这个要审谛听闻啊、哦。那还有就是得正教授，这个就是难。第一个，从教理上跟实际的修行的经验上，这个要具足这样的条件的人难。我们现在如果就一个道理哈、哦，就是我们在这个世间里面，其实每个人应该发这个愿呢，发什么愿？三学，就是说你在戒学真的很熟，好，定学、慧学、三学，我们应该是要这样的哈。三藏法师，其实现在要的就是我们要么就是第一个是看看资质啊，啊，你不觉得像我们这样晃，已经晃掉也。从学佛开始，像一路上也快三四年了，包括之前在家也，因为我们很单纯的，没有走其他路，就这样一直来。 加上之前所学的还比较学哲学嘛，还比较不会背离太远，弄下来也读个几颗半吊子的，还在拨时间修戒修定修位，弄下来你说其实是也不容易。对佛法要整体了解已经耗掉你多少岁月了，稍微还都是模模糊糊的。但问题现在当然更新的问题，再过来因为佛法本身是三学从事正上，那你看一个人在戒学上很深入的时候，往往在定学上去，我们现在难得碰到在戒定慧三学上的善知识啊，当然我相信都有参与的哈，慧学也不是没有，但我是说具有比较完整的戒定慧三学啊，我们好像就是我南传会有啦齁，南传有时候我们觉得啊，人家的戒也持得很好齁，但不是在交戒的，不是在交戒，就是戒持得不错，那定学那会也有，但我们在这里好像要同时具足三学都是专业的齁，在戒上也很熟悉，定上也行，会也很宽广哦，那现在声闻法行菩萨法也厉害哇，这个是五百世出一个，不过这本来应该要发这个愿的。现在人大概想要在戒定慧三学里面得一个专精都不容易，不容易，哎，很少发说这个听法也不容易，很精勤不断持续，那对戒就是听闻熏修，但不能成为戒学上的。你看这个比较具足的是谁你知道吗？藕益大师，你看是不是藕益大师的戒，你看嘛，他对戒我研究也很深入，他对经教也很深入，他是他八教都八宗都通的人，然后自己本身在定学上的修学也厉害，都是用了很多年的功夫去实际修，所以像这一类人这样的大德难难，其实这个是世间明灯啊。还有数世串习，这个长期累积啊，当然这个也今生的串习努力也可以算进去，但有的数世叫具足多闻，这和我们现在有时候急着修那状况不大一样。具足多闻，这个闻跟我们常讲过，多闻不是知识的多闻，是法从你多闻当中得什么见清净，从见清净当中让你的定得以增长，所以以慧增长定，这在毗昙里面有谈，由定生慧，由慧生定，它不是光只是定生慧，由慧生定。所以有的人在知见上稳的人，他如果实际实修，你看到、哦、我常举一个，有的人呢、啊、一生就在追求教理，那有的人就开始修禅定，那你当然修禅定的人他的定功会很快就开始有，可是那个修学教理的只要他开始修，他可能一追就追过去。为什么？因为从教理上开解他的知见，去除放下他的烦恼，是快过你用强压的那种用调整的，他不是，他是从知见上去柔化他的，他会更快。因为我们讲说会解脱就是这样嘛，会解脱阿罗汉就是这样。所以有的人啊，你不要看啊，这是看有的人厉害，就是努力经营一出手就得手，为什么？他剑掌握住，那因为其实整个从剑之剑的建立的时候，都是为后头的正念正定做准备的。其实应该来讲，他那一份为了解脱而准备的这条路其实是很踏实的啊，虽然不专精你现在所谓的修定，但都是为后来的定资量定做资量，其实是这样。好，具足多闻，所以以所得定为增上缘。再过来审，我们看他这个审谛经，他有这讲审谛听闻者未发起、这个要欲生尽信心听闻正法，由此因此缘得心意尽性，是不是啊？ 未发起这个要欲，审谛听闻对道理，那能欢喜生净信心，那听闻正法，这个其实是非常重要，很重要。我们后来就是说，现在有些道理啊，也经验可能以前都不容易观察，经典是讲了，但不是很在乎，现在就很重视了。比如说我们在教学当中，生净信心听闻正法，但后头也有讲，这里面很有意义的。也就是说，在我现在的观念就是不要浪费时间，你有信心才来，没信心赶快找善知识。你不找我，没有你没有错，你放心，因为不相应嘛，不相应，但你不要耽搁，你不要在这里观望东观望西，你浪费彼此时间。你如果不信心，赶快找善知识。第一个，你的修行不要耽搁。再过来，你没有尽信心，我跟你讲没效果。等于是如果我现在只教两个，那我时间五十五十，你教三个我变成三十三三十三哦，对不对？那你教这个三十三的，他都不用心，那么他没信心，那你不要，我还可以五十五十，我还可以多两个人才。你要教三个，有没有三个都不是很人才？为什么？时间，我教十个一分析，每个人十十十都教不好。那为什么不我把时间集中在五十五十上？乃至我就教这个一百。智者大师不是这样吗？人多德法少，他就溜了，就上天台山去了，没有。那为什么会这样？这不是排斥，这是理性，也不用太强调人情。就是说，在法上你都没有信心，是你应该要赶快抉择，彼此不要为了人情束在那里，那一点意义都没有。你就有信心，你就好好学，学完了啊，我现在学完了，我进下一步，好，很好。善财童子五十三餐，第一餐餐完，餐第二餐，第一餐没有把那个善财童子留下，哎，你刚餐完怎么可以随便走？不会啊，他说你去餐第二个，是。那每一个餐一个餐一个餐就上去，就是这样。因为什么？这里面讲，从于文法的相应上，它对它的修持就会产生作用。那我们现在有时候这一方面就不容易做到。那不能做到的时候，经常我们看到，因为文法不恭敬，不恭敬的时候产生什么？他经常在那里起心动念，自己不能受用，动摇别人的信心，结果一直都很辛苦。那这个情形在佛学院比较多。佛学院因为你是从各地来的，当然我们文法来讲也没关系，大法师不怕你来，但我们要讲说一般来讲，像比如说藏传啊，像很多地方他们不是大概就是你相信这个大德来啊，你不相信他就会到别的地方去参学，这是很正常。可是佛学院变成一个体制的规范，那不相信，第一个当然牵扯到师资也有问题啦，再过来就是学生也有问题，那这种硬套上去的教学有时候效果不大，也不能说完全没效果了，但这个就是不得已的环境。我说多少教学就是不要用那个硬套，你有心求法，我为你说。那我若菩萨能力更大，我要不请之友，你不来请我，我还找你。那因为那当你智慧够，那在法上的建立有效的教学啊，是什么？求法者千金，说法者有善巧，这样就可以，这样才有用。或者说强安自在一块，其实有时候不但不能受用，当一个人他闻法闻得很欢喜，又一个人在那里起心动念躁动，然后引起别人这种身心不安，其实整个法的威德力啊都退。所以我才会讲说，为了整个思考，必须要用一种很严用很不是严肃，就是很正面的，或是很积极的哈，或是来探讨到底整个教学的目的是要往哪里走。那以这个一定，这个宗旨不能坏，这个宗旨坏了，整个教学就意义就不大。所以你来，你必须要好好抉择，给你一段抉择时间。然后就像我以前那个胡言啊，我们不是如果退学的话，就是转学哇、不是，就是退学啊，或是就是休学啊，要赔2万块嘛。 那这个赔两万块其实也合理，因为大人家给你，那你读轻慢一下子就退，这也不恰当啊。哦、那所以事先就约定，就是你一学期读一学期两万块，啊，你如果毕业不用钱，但这是也大家尊重了。但我当初在领导的时候，我就讲第一年不用钱，因为第一年你还不了解我们，所以第一年你如果觉得不想学，你可以离开。第二年之后，你已经一年还不懂，赔。这个当然就要你谨慎了。那一年你还搞不清楚，这是你的责任，给你空间了。第一年因为你可能外来，不知道这里。啊，不要说彼此好坏，你不适应可以走，你不要为了因为要赔一年四万块嘛，就勉强要另外熬两年，那不要不要不要不要，这个不需要啊啊，因为有的人赔不起，所以只好继续读下去。哇，这个不行，哎，这个要是做生意就亏了，那也四年四万不认赔，你还后面还有八万还要赔下去，不要，对吧？因为投其实每年学院所付出的不止那几万块，但如果你教出一个他跟你有怨，他不知道感恩，那你何苦呢？啊，或者到最后他不欢喜，你不早点让他走，何必用那个钱把他绑着？因为我有的知道，有的人到最后是因为钱缴不起，只好继续待，那这其实不需要。好，那当然各有他的安排的用意啊，只是我的作为我是有这样想，因为我当初为什么想法，第一个我不想看到一个人学法很勉强，你有心求，你对这个师信心的时候，这个师对你要求，你就要开始你愿意修忍辱，你对这个师没有信心，要你修忍辱会结恶缘了，会结恶缘，那不要结恶缘了。你所以说有时候我发觉说，如果他对师有疑，我们可以调他，如果发觉他本质上没办法对你十足信心的话，你应该积极鼓励他去跟，你可以介绍他，你到哪个善知识那边，那个可能适合你，你不要埋怨了，因为他跟你没有缘，没有缘的时候你也不要舍弃他，你可以跟他，那个地方适合你，你去，因为这个不能勉强的。嗯，所以像比如说那个马祖禅师也是啊，他就介绍到另外一个禅师，人家到那边他要告假，他说好啊，那你只能去哪个地方？你看人家告假了，还要跟人家安排去哪里？你看啊，那个也乖乖的，是，那就到那边。一去没多久，一跟他对谈，才知道原来和尚是老婆心切，结果回来就去那边才讲个话，都还没住就回来了，就回来就跟这个禅师骂起来，打起来，其实也不是他骂，为什么？因为他已经开悟了。就是这么一趟回来就可以了，因为他知道原来这中间有用心的，哦、我们讲像他很精进，戒学很精进，也不敢问和尚，结果是那个守咒和尚鼓励他问，一开口就被骂，一开口就被骂，没骂三次没信心要离开了，那、啊、结果才去跟老和尚告假，老和尚讲说你只能到哪个禅师那边去，啊，他就一教奉行去。哎，一去年的时候把道理讲出来，说你去那边问到什么法，我说我一开口就被骂了，还没回答，就我还没，我答案都还没有，只是被骂。他那个禅师讲，哎呀，老禅师这个老婆心切太急的了，他就是觉得你这个根性太好吧，结果没想到你这个根性就这样被打出来了，他一惊悟，就回来了。就回来说原来老和尚动不动骂我，是觉得我适合直接调整，直接调顺啊，调柔他，直接等于是用直接更立根的角度啊，不从语言上的教导，避免落入语言上的思维，直接要你断掉分别。他一回来，他这里也有所悟，然后回来又马上回来，类似这样的情形，我们看到过去大德的风范哈、啊。好，我们接着来看。德正教授为因次第教授、舞蹈教授故啊，啊，发起勇猛精进而住，无间常委以菩提分啊，精勤方便休息而住，由此因缘得心一定心。我觉得这个就是教授在本身在引导上，整个教学上有一个次第， 有一个方法，好，所以说我们讲说，我们现在比如说我们现在来念佛，我们应该就是之前也谈到，就是我们念佛就是要得一心，就是把它当禅定修。那所以我们以后的念佛是不是应该要有小禅？要啊，啊，那这个七天四十九天不要管几天呐、啊，就念到一心不乱嘛。你就把这个法门当作禅修的方式，而且是很务实的哦，叫四谛教授、五导教授不断的直举舌的调整，啊、哦，中间很多要领，然后发起如果菩提分当中，比如说你现在在修以这个念佛三昧的时候，哪些资粮不够，你现在应该积极，就是塑造一个实修的经验环境，包括你的日常生活作物都是在这个规划里面。就整个都是一个适当的教授在导引你往这边修学的啊。由此因此缘得心一静心了啊。宿世串习者位于宿世，就是前身，如果太远就不行啊。宿世临近神中与诸尽力及诸等智啊朔以正路，由此因此缘得心一静心，因为这个根性强啊，所以有的人很快。有点快，那这个当然是他很容易在这里得这个因缘啊。在具足多闻者，为多闻闻持，其闻积极，即以笔法独处空闲，思维筹量，审地观察，由此因此缘得心一静心啊。就让他多闻闻持啊，这个多闻之外还有闻持。闻持也是一个，就像我们比如说我们听法的时候，有时候听法会得清安，就是这样嘛。啊，听法或是思维法会得清安，就是当我在听这个道理，好，比如说我们本来很苦恼，现在有人跟我们讲说你苦恼在哪里啊，这个是种不可得，而且你看是苦恼，你以为你损失，其实你获利的啊。诶，真的吗？是啊，从这个角度，从眼前来讲是损失，从长远讲是获利，从这个角度，这个东西你挂碍在哪里、哦、他跟他审思听完了以后，他做如理作意，就心远离那一份挂碍，得欢喜清安闻持，是啊、哦，就是我们在法上的思考心也随他转，其实你不管是念佛或做其他的法门都会很快，都很快。因为我们不是讲嘛，那个烦恼的障碍性最主要的根源来自于你的爱取有，是不是无明嘛？但我现在对这个爱的定，就是对东西的这个执取的那种欢执取心没了，因为我从很多法的观察当中，从内去柔化，去把它那一份让我心驻着的那个因素被我拆散了，所以它不需要我另加功夫去对治，而是他本质以及从我的认知里面他的力量就退失掉了。所以这时候你发觉他要起来干扰你的禅修会越来越美丽，本来因为肯定他，所以他的进起来对你有牵绊作用，可是你现在是从内心否定他，所以他起来谁理你啊？不理他的时候，那个心很容易就出浅掉，这都是从多闻闻持里面出来的。复次有七种法，为欲证得三摩地者，应证了之。一、内定退因；二、外定退因；三、内定退；四、外定退。好，五、内定退即因对治。好，六、外定退即因对治。七、彼二对治依持啊。好，就是说你欲证得三摩地，应证了之。你看很有道理啊。所以就是。当你要修禅定的时候，你要知道你为什么内外会有退的因，这时候你，所以说禅定不像我们现在那么笼统，就是一个法就抓着一直下去，其实他，你看他多有细多细的指导，这就是一个指导要领，你应该要知道你容易哪些地方退，或是说我们不是之前我们举那个例子，就你在哪个地方得力，你最近为什么念起佛来特别有用，因为啊你啊，最近常跟人家助念，看到很多人就这样往生了， 你突然又感受到无常的逼迫，因为从于无常看到即便荣华富贵的人也因为无常，所以什么也都归空了。那这个的话，人家这么富贵人也是这样舍掉了，那我像我这人有什么好留恋的啊？有这样几次的跟人家助念以后，这个无常的想突然越来越增生，那因为这无常想对世间的爱着心少，念佛突然得力了，这时候你就必须要往无常想加强，因为这个是你到你这个功德升起的助因，你就在往这边去累积。好，那这个就是说我们看啊，内定退因者为懈怠。内定退因啊，内在的定的退因，内在定的退因，内定啊，不是，就是那个内啊，内一定的那个内退因就对了，一个是外退因，一个是内退因啊。内退因就是本身它不谈其他，就是你自己本身懈怠，所以法不串习，法的因缘不具足，这是内在退的定退的因啊，内的定退因啊，这样。那外定退因呢，未调举，那未调举是什么？因为你随以静而流转。随境流转，让其实本身也不也是你的心呐、啊，也是内的，但因为它升起的因缘是于外攀缘以后，由外境啊调举啊，那调举以后就产生就是外的退定的因了 啊。其实到最后，当然以外为缘，内心散乱调举，其实烦恼还是在内的，但只是因为它升起，我们要分内外的时候这样分的啊。所以你看到、外定退因就出这种问题，什么问题？就是有的人因为他没有守护技巧，也许在某个因缘当中，因为没有那个修定的观念跟技术，所以他刚好是有个机会，他就在一个深山，而且或是一个宁静的环境，刚好那个环境他也很用功修啊，那他得定了，他定功夫就出来，但他还没有其他的那个对峙观念，就大家觉得这个功夫很好，就请他来教禅，他也来教，我这时候刚教都非常有用，然后教到就没用了，为什么？因为他没守护，后来调举了，后来攀缘了，后来因为之前那份功德力在他对境的时候，他没有守根立语，就变成他的功夫就在这无形中一直在退，他不知道。因为他没有学会应该守根立于这个功夫应该应有的认知，这一份的重要性他没学会，所以当他碰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无从对峙，他也不知道守护，所以变成有些人刚开始修得非常好，那后来就出了问题了。为什么？因为他不会防护啊，他不懂得要防护他。内定啊，内这个定退者叫昏沉睡眠啊，心就是昏沉睡眠，这个当然内定退啊。这外定退叫做于五妙欲啊散乱，一个是因，那一个是退啊，他对这个定已经散掉了啊。那你现在在五欲散乱，这个定也不见了，所以我们不是讲说像那个。有人经常有那种似是而非的观念，说：“哎呀，偶尔喝点酒啊，不要太过量，没问题，对身体健康。”对修定的不行了、修定就算一点点也不行了、那为什么我们可以？因为你很散乱，常没有一点点呢、你因为你的海浪是波涛汹涌，再丢个大石头也没感觉。那个差不了那一点点久，可是如果你心很平稳的时候，你发觉你那个专注力啊，心一静心会因为喝酒就不见了，就会不见，所以他不能的，修定的人哪有去碰酒啊？所以有的人说他修禅啊，一直喝酒，有啊，我也知道有人这样，你不要骗我，那不可能的，那除非你功很高，但我不相信。从一般来讲不可能，所以我们讲说不要说喝酒，你吃药都会影响， 吃药那个镇定剂啊，都会让你的专注力退。所以我们很怕什么？临终很痛，必须要镇定剂，哦，这个很麻烦。怎么去拿捏到那个恰当，不影响？因为它还是会干扰，因为你那个清晰，因为如果不很痛，你也会被这个痛抓去的，哦。那如果不痛呢？那就镇定剂，因为心智就开始又萎顿下来，所以这个就比较不容易。所以这个功夫就要平常的多练习，要多练习，不容易啊！啊，那像这个，那尤其是如果是喝酒的，那更不要说了哈。再过来，内定退即应对之者，为善取向而正观察。啊，这里面他怎么说？他有这个比喻，有注解啊，他说。为善取向而正观察者，本地分说于光明相善取善巧精恳，善取善思，善了善达，这都是形容词啊，不过其实都有意思呢。就是你必须要熟悉那个运作的技巧，以有明聚心及有光聚心，或以秉处或以入处往返精行，以精行中随缘一种静妙境界，极善示现，劝导站立，敬畏其心，为或念佛，或法，或身，或戒，或舍，或护念天，乃至广说，就是这个。因为他要内定，里面是什么？昏沉睡眠嘛。所以我们变成要修光明。那这个光明里面，就是你看，他其实用词很有叫光明聚心。光明聚心，因为我们一般在睡眠是昏暗，那这个也是心，所以我们变成借外光来对治你的暗，好，所以就是当你起光的时候，你起观这光明的时候，这个光明想跟你的心现在就合在一块，那合在一块，你内心的暗沉这个相变成会因为这样而破，那要么就是观光明，有时候就是静妙境界，好，极善示现，就是那个极善示现里面也有意思，就是你要观一个静妙境界，这个静妙境界必须对你心有引动的作用，你不能说别人的静妙境界，有些人因为对法已经很细的时候，对某些粗糙的人他不叫静妙，他因为摄受不了，但对有些人的心已经很细的时候，他会形成静妙，这时候他会心会被他带动起来。好，那所以说这个第一要极善示现，就是说他本身对你的心有什么敬畏之作用，那这个就要看人啊，看人，你平常应该要找到一个啊，这个就是又是另外一个条件了，就是你有一个可以作为扬动你心的这个助缘，这个劲，这个相你要有，否则的话你心沉的时候并没有工具让你心带起来，那有的人说你要观佛光明，观不来啊，好，这个对某些人他是可以观得来，但有些人观不来，为什么？因为有的人对佛光明乃至对佛的法身功德他已经有一些知见可以去领受，所以他可以带起来，那有的没办法，所以这里面他讲说要随缘一种静妙境界，那这个静妙境界要因人而异啊。好，再有外定退即应对之者，为即以身于身观察不尽，因为什么？外定是五妙欲啊，五妙欲散乱，所以有这个妙欲所依身啊，你要观不尽。换句话就是说，对五妙欲，其实原理就是观五妙欲的什么过患了、啊。这个过患就是不净啊，它的过患就是在对峙啊，所以这个原理就要知道，其实它不一定观身不净，这是一个原则而已，就是当你的心随于净，因为它刚前面讲就是调局嘛，你攀缘于净的时候，你必须要从种种的角度去挫折你那份攀缘心，它的原则在这里啊。好，那观身不净当然是其中的要领之一，比二对峙啊，依持者为光明想。好， 那这个就是比二对峙啊，由这里来说它是一光明相啊，可以同时来对峙。好，我们再过来，云何余生观及法住？为观此身从过去世及诸饮食现在而生。好，云何余生观灭法住？好，那为观此身于当来世是实灭法。云何余生观及啊，观及灭法住？为观此身哈。因为这两个观此身于现在是由饮食缘增长久住，必当破坏啊，就是一个是怎么生怎么灭啊。那这个就是依这个来观察，那像这个观察，从过去、现在、未来这个身体的和，然后看它是怎么个生，这个生的不安稳而生，然后它终必灭掉。由这个来对治对身的是爱着啊，由这个来对治他对这个身的爱着，就是我们本来可以信赖他，但其实这里面也跟无常想都有相关联啊，都相关联。那所以说从这里观察啊，正观这个生念住啊，从这里来观这个身体。所以你看啊，这里面的观察是不是就像我们四念处里面是不是以慧为主？对，好，那这个有没有用？非常好用。我们现在一般来讲，在这样的一个正确观察当中，是应该要常常作为的。所以生念处的范围，我们有时候在修四念处啊，有时候好像比较以为不偏定，其实它里面有重要的抉择，思维化的抉择。而这个抉择是在我们平常里面啊，经常去思考。所以我常不是讲说，有时候在这树下，我在你房间静下来，对你的生念处做观察。那他为什么是以慧为主，到时候会怎么得定？因为当你舍这个对身，你从这个身观身不净啊，厌离这个身的时候啊，其实你是不是也在对治你的烦恼？是这个心会不会止息下来？会。所以由身念住会不会引身定？当然可以啊。你有观身不净会不会得禅定？也可以啊。安那波那法这不是吗？他这里面都安那波那法也是四念处啊。他的十六特胜里面，他展胜之为十六特胜里面前四就是身念住啊。所以他里面他是把它转为定法。但其实一开始我们修身念住的时候，是不是对定有关联？有啊，对这个身体的适当的一个抉择，远离对身的爱着，这个都是对定的一个帮忙啊。再过来，于有生者，为以此生啊善住其念啊，善住其念于真如身啊，就是说。以有生者，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一个虚假身。现在我们如果要从这边观的是什么？观真如身，其实观法身。我们看他的解释：善住其念于真如身者，苦地真如，名真如身，为实无常、苦空、无我故啊。好，由这里面善住其身。那我们如果从另外一个，就苦地真如。就在这个苦身当中，这个现前法当中，就是真如法身。那这对这个真如法身，我希望大家有机会也稍微拨点时间去思考，尤其是念佛法门的人，我也发觉这个意义很大，因为那个感应的原理在哪里啊？所以这次我在讲那个《圣曼经》的时候，我发觉这个里面都很有意思，因为。除了《圣曼经》之外，我们引了一些经典，这里面谈的什么道理啊？这个法身，因为就在你身上，就解脱的所依在哪里？就在你现在身上，就在这里，你的眼耳鼻舌身意。所以你的身，那个虚假身是烦恼身，但有一个身法身，这个法身代表以空为相， 所以当我愿意这个联合彼此生意色身相位诸法以空相应的时候，就是法身显的时候。所以当我修任何法门，以我的身口意观察这个空，那我所有法门只要以这个为方便，以空相应，都是以我的，我就显化我的法身，而且怎么样，十方三世佛还同一法身，那会产生什么？以十方佛相应。所以它整个原理在这里，你相信那个感应就在那里，那个以空相应的法身是跟十方佛的法身是相共的，并不是有一个体跟一个体合在一块，是那个法的意思，以法以空相应的这个身，其实是一种描述，而不是有一个具体身的意思。那我们的法身也是以空相应，就是我们现在本来极境就是法身嘛。所以我们整个感应道交的原理在哪里？能理所理性空寂，感应道交难思议。所以真正的感应，包括念佛，它的感应最快的原理在哪里？把从念佛的决意当中舍离烦恼，这是念佛最感应快的地方。而且清净国土净的原理就在里面，整个原理就搭在一块，是不是？所以这个法门我们开始就是说，我一直在强调，像比如说我们念佛想要像求生净土，可是这个求生净土和那个我们是初学者、新学者或是因缘未具足的，他会舍此就彼，但真正念佛人到最后是什么？知无生死方名为往生，所以他没有另外舍，因为他知道往生在哪里，就在此处，就在我愿意舍离身见，舍离生死挂碍，我以念佛当中全然归，因为在经典里面讲说十方佛的法界，就是阿弥陀佛的化区在哪里？这里啊，因为法身变一切啊，他我不是这里不知道有没有讲过，你不可能希望极乐世界跟娑婆世界中间有一条线，中间还算设关卡海关，所以我们要好好念，然后这时候就跟希望极乐世界申请什么，然后到海关就能过关，哎，不会，这里就极乐世界。为什么？佛的法身本来是一切处。所以当我们开始懂得这种修行的时候，最重要是你心如何跟法身相应，这个原理在这里。那整个法门，那法身是什么？因为空无相无愿就是法身体了，也就是三法印，不是吗？所以当我们念佛越能向着三法印而修的时候，是不是就感应最快？所以我们如果带着无常的想，带着无我的想在念佛，那这个你就要有信念。有的人一念讲无常无我，念就念不来，但我却相信因为无常无我念佛才有用。你有这个观念，如果能遵守的话，那可就有意思了，因为它跟其他法门就一样了，而且它不但一样，还有殊胜的，整个价值就显化出来。所以我现在念佛里面就带着什么？带着佛法的正见在里头啊，只是以此为缘，以佛的愿力为缘，然后以这个为善巧，将三法印的功德也带进去，这时候直接就跟法身相应。所以到时候就不是求，而是如何跟法身相应。你应该不是求，而是试着在你的念佛当中跟法身相应。那跟法身相应的最直接是怎么样？空相应，是吧？那感应原理是在这里，所以不带时节，不带因缘，它马上感应。为什么？法身在你内在啊，就在你一切处，而且是变一切众生处，而且在变众生的全体处。你这个众生的全体处，无处不是法身遍及处。对，因为一切身上的一切法本来寂静，就是法身。这很有意思啊！所以你会找到那个感应，而且经典也讲说，佛入涅槃有没有死了？没有啊！所以表示佛法身要在，佛的法身要是没有，那修行意义就没有。好，那佛的法身也不是一般的常见。但佛的法身是基于极尽相应的这份常，而这个常的既然知道它常，它感应就是啊，它不会中断， 所以活的度化众生的感应不会中断，即便世尊已经入灭，世尊的加持功德都在，那问题是什么？我怎么跟他相应的问题啊？好，我们再看，或为出世间智者，为由于内奢摩他道啊，这个都是大约举一下。或为出世间见者啊，为有毗婆舍那道啊，这个内奢摩他道，这个就我们在讲内奢摩他道跟毗婆舍那道啊，这个时候就已经不是简单的定义了，因为他既然讲出世间啊。这个出世间智跟出世间见啊，那这个见由毗婆舍那，所以我们要看到那个菩提道次第广论里面，他讲毗婆舍那，其实就是中观见嘛。这阵偶尔透到一些观点，其实你发觉就是见，而这个见你纯熟了以后，你就会抉择，就是毗婆，这个叫依定而起抉择，叫毗婆舍那。就毗婆舍那，所以他整个抉择要领就是见。好，那所以这里讲奢摩他，要讲说为出世间智者啊，为由于内奢摩他道，那这个奢摩他就不是像一般共世间的奢摩他了，就像《圆觉经》里面讲奢摩他啊，讲这个定吧，基本上都是以圆觉为核心来论止观的，他那个意思不跟一般意思不大一样啊，好。或为意念者，为由此后所得出世间道啊，所以这个用词就是我们要了解说整个后得智的部分啊，哦，由此后得出世间道，所以讲意念啊，那能抉择分别。云而余生无所依住，为依诸定修行念住，即以彼定无有爱畏，乃至无有著作。云何余生无所依住啊？啊，就是说到最后为什么无所依住？叫依诸定修习念住啊，然后以彼定无有爱畏啊，乃至无有著作。因为修定另有定身嘛。那因为佛法在修定啊，它是一个方便，到最后它所成就的是连定也舍嘛。所以像八解脱也是嘛。那八解脱其实它的定地在哪里？就是四禅八定啊。八解脱八倍舍啊，其实它的整个定地就是四禅八定。那为什么叫解脱倍舍嘛？倍舍诸就是倍舍一定无有爱畏啊。那众生的四禅八定是有爱畏，但八解脱是无爱畏。那你看它入一定，入一空定，舍空定，入一 无所有处定，那舍无所有处定。那这三四禅八定代表什么？三界嘛。我入它，舍它。出三界不是吗？这八解脱就是解脱，就是八修八解脱八倍是这个啊，他修完会是具解脱阿罗汉啊，因为他是以定出，以入定舍定贪着，所以借着这种修持远离三界的爱着的。所以第一个是我们要讲说以定降伏三界，然后以慧断三界。八解脱就是这个意思，因为他会入于四禅八定，然后他从这里面降伏三界烦恼，那从这里去出，所以他如果依八解脱这条路，他其实可以到具解脱啊，就具解脱阿罗汉。好，云何于世间无所取之？为以世颠倒，以永断灭，永断灭故，以彼身当然。终不执取，尽乐我常。所以说一世间无所取之。好，这个我们现在在这里稍微分别一下，一世间无所取之。我们就有一个观念，我世间在，对不对？我对世间不要执着。这可以这么说，但有点不彻底，因为世间根本是你自己出来的。换句话就是说，以世间无所取之，就是以若以为是的一场，以妄想心所现世间不再颠倒，而不是说有一个世间客观的三界。我们讲说客观的三界，我现在可以不执着三界，其实三界本来就根本没有三界困住你啊， 是你起三戒心才叫三戒啊。所以当你没有三戒心的时候，三戒不叫三戒啊。三戒顾名思义，就是因为有三戒之心形成这个妄想叫三戒。当我能够舍离的话，这个三戒不叫三戒啊。三戒不叫三戒，所以三戒对众生叫三戒，对解脱者不叫三戒啊。啊，道理还是一样，世间事还是一样，但对他来讲不叫三戒，因为没有三戒意义在里面嘛，没有三戒的内涵在里面嘛。所以不是说有一个客观的三戒染污我现在远离，而是三戒由心。我无心的时候，我就怎么样，以世间无所取执。我现在强调的就是，不是有一个客观的世间让你去执，而是从一开始世间因观法界心，一切唯心造，是这样，这唯识的道理，哎，这才要用短命啊，而不是有一个客观。所以在这我稍微再憋一下哈。好，那我们早上先到此好了，哎。